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罗马杰梅利医院私人小堂共进弥撒。教宗在为三中经祈祷活动准备的稿件中指出，我与病患同在，他们跟我一样脆弱。足球明星纷纷发表信息，向教宗献上最诚挚的祝愿。写给教宗的信从世界各地寄来，每天增加150公斤的信件量。四旬期毕竟第七场默想，即使要承受永生，也终将一死。圣座新闻室3月16号晚上发布了一张教宗方济各的照片。教宗在杰梅利综合医院10楼私人病房小圣堂里共祭弥撒后，坐在轮椅上，穿着大白衣和紫色祭衣领带，注视着祭台后方十字苦架上的耶稣。这是教宗方济各自2月14号住院后拍的第一张照片。这段日子以来，记者和普罗大众都表示渴望看到教宗的画面。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月14号住院前。当天上午，他在梵蒂冈接见了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基金会成员。之后，就只有照顾他的医护人员和他最紧密的合作者有办法见到他。3月16号晚上发布的照片呈现出教宗在祈祷这种私人时刻的状态。祈祷、休息、药物治疗以及呼吸与运动方面的物理治疗，这些是他住院时的主要活动。16号主日也是如此。圣座新闻室指出，教宗尤其从运动物理治疗中获益良多。当天教宗没有接待任何访客，稍微恢复了一些工作。他的病况维持稳定，但就如医师团队前几天报告的那样，教宗的临床症状始终复杂。耶稣那道带来转变的光，光彩夺目，在痛苦中抚慰人心，引导教宗方济各的思路。教宗在为3月16号四旬期第二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准备的稿件中指出，在大伯尔山上，耶稣显圣容的光芒让那些跟他一起上山的门徒们看见极为重要的真理之一，也就是耶稣在众门徒中间行的各种举动的背后存在着他无限圣爱的光芒。教宗写道，就在我正面对磨难时期的时候，我与众多患病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他们此刻跟我一样脆弱。尽管我们身体虚弱，但依然没有任何事能阻止我们去爱、祈祷、奉献我们自己，并且在信仰中为彼此做个希望的明亮记号。即使是在痛苦的地方， 也有光的照耀。上主的光也能在他安排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找到。在这层意义上，多少光芒也在医院和疗养院里闪耀，多少慈爱的关怀照亮病房、楼道、诊间，以及从事最卑微服务的地方。因此，今天我想邀请你们同我一起赞美上主。他从不遗弃我们，在痛苦的时刻，他把那些映射出他圣爱光芒的人放在我们身边。教宗向十分用心照顾他的人表达感谢，他感受到大人和小孩都不断地为他的健康祈祷。我知道有很多孩子为我祈祷，他们当中有些人今天来到杰梅利医院这里以表亲近。极可爱的孩子们，谢谢。教宗爱你们，始终等着与你们相遇。教宗虽然在杰梅利医院住院，却心系着那些因战争而受伤的国家，例如饱受磨难的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缅甸、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外，教宗也提到他批准了一段进程，以陪伴教会落实2024年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并且迈向2028年的教会大会。让我们为教会祈祷，他蒙召将最近一次世界主教会议大会上做的分辨化为具体的选择。我向教会会议秘书处表示感谢，他接下来三年要在这项任务上陪伴地方教会。教宗最后祈祷说，愿童真玛利亚护佑我们，帮助我们效法他，成为基督之光与和平的携带者。教宗方济各，此刻我在这里祝您更有力量，以深切的爱慕给您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为您祈祷。愿天主与您同在。巴西足球运动员内马尔如此说道。亲爱的教宗，我是伊万·拉基蒂奇，我要祝您有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因为您知道在这场战斗中您并不孤单。拉基蒂奇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足球运动员。教宗方济各自2月14号以来一直在罗马的杰梅利综合医院住院治疗。足球明星们在这段时间里纷纷发表祝愿的话语，表达对教宗的支持和祈祷。上面的话语是 Instagram 上我们为和平踢球账户中录制的众多视频信息中的两段话。我们为和平踢球是一项支持宗座国际组织相遇学校的跨宗教的体育友爱活动。在此活动中，足球明星们共同推动和平的价值观和兄弟情谊。在发给教宗的信息中，也包括了教宗喜爱的阿根廷球队圣洛伦索俱乐部送来的问候。球队队长穆尼亚因说道，亲爱的教宗方济各，从这里，您的家乡，您的主队，您喜爱的圣洛伦索俱乐部，我们有力地拥抱您。我们祝愿您早日康复，并期待您尽快回来。此外，众多运动员和知名人士也加入了祝愿教宗康复的行列，包括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奥·塔皮亚等。我们为和平踢球活动已经举办过三届，分别是在2014年、2016年和2022年，共有超过150名运动员参与。 这一活动为香玉学校组织的各种项目提供支持。亲爱的教宗，我给你写信。自教宗方济各住院以来，写给他的信函越来越多，每周通常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邮件。意大利邮局在一封声明中解释道，每天增加的邮件重量会多达150公斤，但这些附有插画的信件在送到收件人手中之前，需要先经过检查和分拣过程，在菲乌米奇诺分类中心进行初步分拣后，每天发往圣座的大量邮件都要接受安全检查，并使用计算机系统，通过机器来记录和称重量。随后，教宗的邮件会发往罗马北区的分发中心，这一区也覆盖杰梅利综合医院区域。在这里再次对信件进行分拣和分类，并将其放进所谓的重要客户的箱子里，其中包括教宗目前住的综合医院。这些天来给教宗的讯息格外多，分发中心负责人迪托马索讲述说，在这关键时刻看到这么多写给圣父教宗的信件从世界各地寄来，真是令人感动，这是关怀和参与的美好标记。在科技进步与安逸生活的助长下，我们的时代出现一种误以为自己会不死不灭的幻觉，对人的限度视而不见。有时候即使是教会也会疲于为天国做出可信的见证。教宗府讲道神师帕索里尼神父3月12号下午在圣座部会首长今年四旬期毕竟的第七场默想中谈论了这点。帕索里尼神父指出，忽视人终将一死的这种心态体现在我们无法心平气和地在等待中生活，而是执着于参加过多的活动，以及在现实生活的催迫下保持在诸多方面的参与。对死亡的恐惧令人难以做出长久的抉择，而且不实践那些已经做了的决定，认为随时都还能予以撤回。以前有些仪式和话语帮助人们怀着勇气面对死亡的过渡阶段，并且明白其意义，当今社会却将这些仪式和话语抹灭了。如今死亡经常缩减成为媒体表演或医学技术议题，这种远离死亡的概念妨碍人们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真谛和基督徒望德的意义。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称呼死亡为姐妹，这意味着接受人的限度，并视之为通往永生的途径。罪过通常源自于那逃离生活不稳定性的诱惑，然而他真正的解药是具体且深刻的活出的爱。圣若望宗徒的话是一项证明，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们。爱到底的意义在于接纳限度，并将它变成一个毫无保留奉献自己的机会。基督并未取消死亡，而是从死者中复活。道成肉身是天主参与我们生命的爱的举动。马尔谷福音强调，天主透过十字苦架拯救世人，向我们揭示了即使我们要承受永生，我们依然终将一死。圣保禄宗徒告诫加拉达人，切莫回到一种基于恐惧和法律的信仰，却要对天主白白赐下的恩典常怀信心， 圣若望敦促人们分辨善神和恶神，承认道成肉身是脚踏实地生活的具体方式。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奥迹要求我们坚定不移，相信现实纵然有其困难，却是天国的所在之地。活出天主儿女的身份，把彼此看作弟兄姐妹，这是每天都要做出的选择。再者，我们应当确信，爱到底不光是可能实现的，而且多个世代的男女早就已经为此做出见证。我们也能用我们的生命高唱这首爱之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失败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失败的特质，然后探索失败的杀伤力，最后列举转化失败危机为有助人格与信仰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宋代诗人陆游有一首《游山西村诗》，里头曾用柳暗花明来形容风景。陆游原诗诗句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思是说水路很曲折，坐船行于其上，本来以为前头已经无路了，谁知转个弯，本来深暗的景色豁然开朗，出现眼前是一片明亮的景色。这个诗句象征人生的道路往往崎岖曲折，但不论前路多么难行，只要有信念不放弃，最终都会得到光明与美好的前景。诗人陆游的诗中所描写的深暗景色，可以比作为或解读为生活上遇到的失败带来的心境和感受。然而继续的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正是配合在日常生活中常听到一句好像是安慰的话，失败为成功之母，听起来好像是要安慰遭遇到失败的人，或者也可以是遇上失败的人自我安慰的话。很多人普遍的都知道，也许曾受过失败的负面影响，失败能引发不同的负面情绪的困扰，例如焦虑、愤怒、忧伤、羞愧，这些负面情绪使人感到不舒服，想尽办法逃避。然而失败却有一个矛盾的特质，这矛盾的特质却能刺激使处于遇上失败的人要有所改变。因此失败并不是与成功相反，却是促进迈向获得成功的必须成分或推动力。相信很多人都听过19世纪伟大发明家爱迪生的故事。爱迪生在小时候被老师斥为低能儿，甚至写信给他的母亲，建议他让他退学，免得妨碍其他同学的学习。他的母亲却没有这样看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失败者，却成为了他的教师，教授他知识和处事之道。爱迪生 并不知道老师对他的定义。他在母亲的爱、支持和教导下，发展了他有志气、有决心、有善于捕捉时机的智慧，有创造时机、操纵环境的才干等，成了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本人虽然是一名伟大的发明家，他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他说，天才等于 99% 的汗水加 1% 的灵感。意思就是，天才是经过失败和努力才可以变成天才的。爱迪生的故事显示出，人对失败主观性或客观性定义的不同。失败虽然能引发影响负面的杀伤力，却可以改变为成长的推动力的新契机。该如何达至获得成长新契机的动力？人为什么那么害怕失败？按心理学研究，人害怕失败的根源是被引发的负面情绪、羞愧或尴尬，继而引发人对自己的无价值感。那么，如何去处理和面对失败？从心理学的研讨结果和角度，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首先改变对失败的看法或观念。比如，生活就像过山车，人人都会经历成功和幸福的时刻，也会经历失败和悲伤的场合。因为如果没有经历过，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且缺乏同情心、同理心、善良和取得高成就的能力。失败让我们有机会评估自己的行为，并寻找更好的其他解决问题或处理事情、面对挑战的方案。同时，失败感受能推动、引发、驱使我们要发展或发掘我们拥有的潜在能力。要确定自己的信念，也就是我们的自尊，因为自尊心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取向和成就。要主动寻找有利于验证内在认知的讯息，就是要证明我们相信的是对的，尝试创造新的现实。总言之，面对失败的正确态度，就是所谓别人认为或自己认为是失败的情况，那不是失败，是成长。爱迪生是把灯泡发扬光大的人。爱迪生反复做实验，尝试用哪一种材质做灯丝才能创造出有效发光、寿命够长的灯泡。客观事实是，他试了几千次，都还没有找到对的材质。有个记者访问爱迪生时，问他说，你已经尝试了几千次都失败，你怎么不放弃呢？爱迪生回答，我不是失败了几千次，而是成功地验证了几千个行不通的方法。这就是主观解读失败或客观解读失败的差别。除了要改变思维对失败的看法，还需要处理失败能引起的负面情绪。我们需要学习和练习以下的建议：坦然接受失败能引起的感觉和情绪，例如悲伤、焦虑、压力、愤怒等感觉情绪。这些感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度不舒服的，人们都会想尽办法摆脱它们。然而，事实上，这些感觉和情绪会帮助我们更努力地寻找不同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以便下次有所进步。要学习尝试拥抱这些感觉和情绪，逃避它们可能会导致不健康的应对方法。切记，失败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即将完全完了。很多人认为失败可以决定我们的身份和未来。事实上，失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不是我们本身。我们仍保有我们是谁的原有价值，不需要让失败把我们定义。从失败中学习是具有建设性的，透过从失败中学习，有助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虽然跌倒了，再次站起来，准备实现理想的目标。永不说放弃，谨记放弃永远不是自己要做的选择。对未来，对生活，要保持热情干劲。多与怀有积极生活态度的人相处，他们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镜，启迪我们可以怎样如何面对和处理问题。即使失败了，但避免孤立自己，更要走向他人，建立关系，保持联系，因为身心灵健康是至为重要的。并且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比较。我们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都是所有人的成就和胜利时，这会使我们很难对自己感到满意。总括起来，最核心、最有力的处理，切记，失败的定义可以是主观性，也可以是客观性的。无论如何，失败是提供我们成长的机会。我们是否愿意接受失败的挑战，或是被失败打败，一蹶不振，那是在乎我们的选择。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失败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失败的特质，然后探索了失败的杀伤力，最后列举了转化失败危机为有助人格与信仰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失败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